今天是学习解深密经第五天下午，我们上午在学佛说我说的般若经。友情们学习之后啊，会有六种情况，六种人，我们已经学到第五种了，大概过一下啊。第一种是原来学的就很好，现在一学呢能这个正确理解，哎，佛说空就是空，佛说有就是有，而且知道佛为什么说这个是空，哎，为什么说这个是有，都能够看懂，哎，一个字不变，哎，这个不变样不走调，如实解了，哎，这是第一种。这种菩萨呢，很快他就能那个究竟涅槃了，就能照见我一切空了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是也积资粮积了不少，但是呢没积这个够，哎，没积够，就是也正确理解，但是还有一些深密的问题呢有疑惑，自己这个拿不准主意。关键是他拿不准主意的时候啊，这第二种人呢，他说我不能判断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我不能自己那个就觉得我现在感觉什么自清而住，不安住在自见取中，就是说知道自己水平不行，我拿不准主意干什么呀，我还学佛说是吧，我还给别人讲，我还抄写读诵，我还继续学，什么时候学的，哎，我觉得这个佛说的意思我听懂了，我读这个经，哎，没有疑惑了。他就是谦虚继续学习，这样的菩萨呢他未成熟，哎，他能够成熟，到最后呢他也能那个就是证到空性。这第二种就是方向对，资粮积的呢不够。我们打比方就是说，头一种可能就是积了九点几的那个9%几的清净种子了，哎，他这个很快就能证空性了。第二种就是集了这个7%-8%了，哎，这个还有深密问题没解决，嗯，那个这样的啊。但是关键是态度，下边的区分关键就是在态度上，经典没变。第二种的态度一直是自清而住，不安住自见取中，所以他就是一直以学佛说，我就继续学，肯定进步。第三种非常关键，这个现在我们讲到第五种了呀，都跟第三种有关系。你看这个第五种是若有有情不随其见，都是听见那个第三种，第三种就是个老师，哎，这个第三种这个老师啊，听信他的是第四种，不信他的是第五种，是吧，哎，这个六种人，这个顽空见这个占了三种，看来这是没法越过的一个阶段。为什么没法越过？你想大乘就两个阶段，一个说梦中是空，一个说梦外的心是有，你先得这个承认梦中是空，你才可能问这个，你要认为这就是真实，你不可能问还有什么真实，是吧，你必须承认面前是假的了，你才会问第三步，才会问什么是真实。就是这个等于大乘有两个内容，这个第三种人呢是看懂第一步了，没看懂第二步，是吧，他看懂说佛说梦中是空没有问题了，哎，但是呢或者是他没学第二这个唯识，或者是学了没学懂，没学的可能性很小，他就是没看懂，哎，就像我们前边这个师兄，就是他说佛说这个唯识这个识啊都是在梦中的，哎，所以这个凡是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，哎，你有为法都空掉了，就只剩无为法了，就没有有为法了。哎，他把那个唯识理解成梦中的东西了。你理解成梦中的东西，这个道理说不通了。梦里是假的，都没有，都没有的东西，它怎么能生出东西来呢？是不是啊？你生梦，你得有个真东西才能生假的，是吧？你都是假的，我画一幅画，它能自生东西吗？但是呢看来这个就是他占这么重要位置，一半就是六种人，三种人跟这个顽空见有关系，就证明什么呀， 大乘的第一步啊很难走，而且绕不过，走的最好的就是般若经看懂了，说般若经说的就是空，这是走的最好的。然后呢下一步最后一步就解深密，这个最深秘密没学懂，把最深的秘密当成凡夫所知法了，是吧？你要照他说唯识就是这个凡夫所知法，那他可能说那个唯心主义可能就是唯识了，是吧？都是梦中法嘛，哎，凡夫都能见，那就不能叫解深密了，是吧？那凡夫都能见，凡夫的都空，那就没有什么甚深秘密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就是第三种人呐、啊，是有成就的。我为什么后来说，我想了想，我这个人比较直啊，实话实说，我们师兄就说我们师兄，实际上还是表扬他的，是吧？他是第三种。那后边四五六种都比他还更差远了，哎，所以他是第三种。他第三种是什么呀？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大乘读懂了一半，是吧？知道梦中是空了，就是不知道梦外真有，哎，这是第三种。第四种呢，第五种都是他的学生，说那不是他的学生，那别人呢？别人就是连那个大乘一步都没懂，是吧？如果你要是对这个顽空，就是顽空见这个第三种没有看法哈，那就是你根本就没入门，哎，所以这个看来这个第三种啊是读懂了一半大乘，知道什么是空了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有，哎。第四种是信这个老师的，说他说的对，就是一切法空，决定没有自性，决定不生不灭，就是世界上就没有不生灭的东西，哎。他把梦中一切法当成了全部法，哎，或者说他没那概念，或者说就是他把梦中一切法的这个话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一下给推到了梦外，概括了一切法，哎，这是这个顽空见犯的错误。这是第四种信老师的结果，他那果报怎么样？跟老师一样，说的跟老师一样，实际上老师的罪业要重一点，是吧？第五种就是这个，咱们上午学到这个呀，我们现在呀，一边学一边跟自个儿对对号，看看最后咱们看看咱们是第几种啊？咱们看一下这一种啊，这越往后啊，跟我们这个末法有可能更接近啊。你看，若有情，不随其见。他听到那个说佛说梦，这确实是梦，哎，一切法确实是没有。听到这种见解者，不随其见，他说不同意。从那个老师讲这个梦中就是空的那个老师那儿，虚闻忽然听到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自性涅槃，变生恐怖。这就跟那个读金刚经那不一样了哈。读金刚经你看这就是这样说，有人说你看我读金刚经，我也那个虽然没悲泪气什么像那个须菩提一样，但是我也没害怕呀。你这个不害怕不算数的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末法大家都说了，佛说空不是没有，佛说无就是有。你是在这个观点上，你看《金刚经》你不害怕，哎，你这等于你没看懂不害怕。这儿的人呢，佛说的是真信这个话，他一听啊，一切法都没自己，他就知道这一切法就没了啊，一切法都没生都没灭。啊，本来这梦中什么都没有，他真听懂那个说的意思了，他害怕。哎，你现在一讲说空不是没有，空都是有，那我们害怕什么呀？那佛的观点就是我们的观点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老娘老爹是这个老师是吧？社会大家异口同声，面前都是有，这害怕什么呀？哎，把那个。就是前边是的啊，咱们就往下学。所以你那个不害怕不算数，哎，你得相信佛说的是真的，真的如梦，真的是空，你不害怕那才算数。这个人就是一听啊，哎，他真的理解了，说真没一切法没自己啊，真什么都没生没灭啊，不能理解，变生恐怖，生恐怖以作如是言，此非佛语，此是魔说。注意这个佛经啊，你不能理解成是那个字儿。佛经是说的佛说的那个意，哎，那个般若经说的什么意思？般若经说的就是一切如梦， 就是一切法空。他听见这个一切如梦一切法空了，他说此非佛语，是魔所说。哎，作此结以于是经典诽谤毁谤。哎，现在毁谤他就是怎么毁谤啊，那些人啊读般若经读完了就真当成梦了啊，就说什么都没有啊，这不是佛说，这是魔说。哎，实际上他骂的是，说的是骂的那个人的理解，实际上他骂的是那个般若经，会叫诽谤毁骂。由此因缘获大衰损，触大业障。就说我们最简单的业障就是你这种理解，这种错误理解，等着你下生，你我们已经熏了，我们中国一直是这样说，熏了2000年，你到下一生你再看到经典你还不害怕，因为什么呀，你一听人说空不是没有还挺高兴，你这什么时候有人告诉你说你错了，哎，现在他听见人说你错了，他就说你看魔来了啊，那个顽空剑来了，哎，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认识到自己错了，然后再去从头学，再去是吧，这就是业障，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垒了个大石头过不去，哎，这就是触大业障。你看现在末法基本上是这样吧，哎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最后一啊，还不是最后一种啊，佛做了一个总结，对中间三种人，三四五三种人，佛做了一个总结。由是因缘，就是那个人说了个顽空剑，有人同意跟他同罪，有人不同意，比那个跟他同罪的还差劲。人家那个至少看懂了一半大圣啊，知道梦是空了，他这个连梦是空都不承认，完全是凡夫见，还没佛法的门还没入。哎，这么三种人，佛说由是因缘，因为会出现这三种人，我说若有于一切相起无相见，那就是说一切法空，哎，什么都没有，顽空见，于非义中宣说为义，哎，在他理解的那个不是佛说的那个意思当中，他说这就是佛说的意思，就是佛说的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没有，哎，光有无为法。佛说的就是一切法决定无有自性，决定不生不灭，就是世界跟那个前边那句话一样，就是没有有为法是吧？没有生灭的法，什么都没生，哎，就是一切法空。这就是把他理解不对的那个意思，说为是般若经的意思，是其广大业障方便。方便你就读成方法，这就是你要想起广大业障造大业障你就这么干，呵呵，这就是方便，这用顺着这个道就走到大造起广大业障来了，有比现作无量众生令其获得大业障故，这还不由己，你这个文章一写出来，你这个观点一说出去，那就是有的人说啊说得好，有的人说得不好，说得不对，哎，实际上这两拨人都不对是吧，理解的。结果呢有这个夸他的也现大业障，那个骂他的现更大业障是吧，哎，结果呢现作无量众生。说你这那个人呢觉得说的对，他又写了一篇文章，他又给别人说了一通，哎，你都控制不了，哎，现作无量众生，谁知道后辈子你这书你这文章传多少人呢啊。所以这个学佛法呀要这个先老老实实的先好好学，别着急弘法，哎，那个就是也在别着急渡人啊，刚学了说这肯定是梦，哎，空就是空，到处去跟人说，结果一进人家群一通都骂，给他踢出来还是好事，踢出来你也不他也不造谤佛的业了，你也不造那个什么业了，就是你得感觉呀，说是怎么弘法，你感觉有可能说服他，哎，至少是让他听了之后啊，知道哎，他不会骂，他会思考，有可能说服的情况，你再那个试一试，还要试探性的，哎，你说说，他说有点道理，哎，你就接着说，你再说他肯定就不对。哎，你就赶紧止住，这样试探性的，就是争取是老起一点好的作用，别起这个坏的作用， 到时候你一说，他说你就是顽空，你就是魔说什么，哎，实际上他是在骂那个般若经的真意，是吧？就是诽谤经典。所以这个好，现在佛把这个三四五这五种这三种人呢做了个总结。他说你看啊，你说了个顽空见，同意你的人跟你造这个大业障，不同意的人造更大业障，哎，这所以呢现作无量众生这业障太大了，所以要小心。但是说你我绕过这个，我不读般若经行不行？不读般若经你根本不会去那个学为实，是吧？你不知道面前是空，你怎么会问什么是真呢，是吧？面前是真你根本就不会，所以还绕不过。所以我们这个师兄啊堕入顽空见是读懂了一半大乘，哎，还是不得了的，还是这个表扬的啊。说那现那个这个造大业障呢，你有时候啊不造大业障你走不过去，就是这个修行就是这样。说我们现在我们都不顽空见，我们知道唯识悟净，有什么没什么都很清楚，实际上可能啊我们都造过这些了，都被人家修理的改过来了，哎，不是那么容易说一学佛甭一下就最终证见啊，证见是解深密一下就看懂了，没那么容易的。如果那样佛也就不叫解深密了，是吧？就随便看看就懂了。实际上我们这都是不知道这个吃过多少亏，受过多少罪的了，哎，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的。最后一种啊，善男子，若诸有情未种善根，这就是那个白宝了，是吧？嗯，未清净障，就是完全沉浸在这个世间法里头，未熟相续，无多圣洁，哎，也学了点儿，也这个开始理解一点儿，但是呢不多，未多圣洁，未及福德智慧资粮，啊，这全加上了，性非智直，还这个非智直类，这个还不老实啊，老想从这突击取小，哎，老想从这里头得点名得点利，虽有利能思则费力，哎，他感觉自己这个能看出来什么对什么错，哎，废就是错误观点嘛，利就是正确观点，哎，他能选择，而常安住自见取中，常就是永远，是不是永远，就是一直安住自见取中，他正因为一直安住自见取中，什么叫安住啊？就是我是很有知识的啊，我是很有水平的，哎，什么事儿我能判断，你看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是你对佛法这么说，你这就不行，是吧？你在佛法面前，所有众生全是瞎子、聋子，哎，全是没有智慧，全是无明，全是愚痴，哎，说那个我于凡愚不开眼，凡夫是凡，那个愚夫是小乘，说小乘是愚夫，我们你这个白板啊，连愚夫都不是，你别以为那个凡夫比愚夫好，愚夫是学佛法，哎，学了懂了一点，大部分还不懂，你那个凡夫是白板，跟佛法还没关系，凡夫还不如愚夫了，哎，好，你看这个啊，这都很正常，是吧？按照自见取中，我们都是这样，哎，彼若听闻如是法义，他也背心经，是吧？你看现在好多传统文化那个背，幼儿园就开始背心经，不能如实解我甚深密语言说，那肯定不行，是吧？你连那个人物小乘都没学过，哎，没入门，异于此法不生信解，哎，他肯定不信说这个一切如梦，于是法中岂非法想，哎，就是说这个般若经啊，这邪说不对，哎，非法，哎，不是正法，于是一中取非一想，哎，说老实话啊，人家这个佛说的这个人哪是正常人，他是什么呀？他一看说佛说五蕴皆那个观音说五蕴皆空，让你远离颠倒梦想，那个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他就是按那个汉字理解的，说五蕴皆空就是五蕴都没有，这是正常人。现在我们那个佛教徒 直接把那个字儿的汉字的意思给颠倒了，这是不算数的这啊，所以这个是正常的。就是一看什么五蕴皆空啊，这个一切如梦，哎，说这不对，哎，这就是不是正法。然后这个意思是不是正义，是吧？哎，这样想，于是法中执为非法，就是说这个把般若经说成这是不正确的，于是义中执为非义。这个呀，实际上还是佛教徒，是吧？都是三皈依的，都是深入佛门了，法还没入佛门，所以他这个执为非法，就是说非佛说，哎，这不是佛说。是义执为非义，哎，说佛不会这样说，这是魔说。唱如是言，唱的意思啊是高声，这唱是吧？喊，这不是佛说，哎，此非佛说，是魔所说，哎，他认为这个有功德呀，哎，我维护佛说呀，佛哪能说这是都没有呢？明明睁着眼那个就看着就说没有啊，佛那个有一个说法的说，你以为佛说空就是空啊？你以为佛傻呀？哎，他还觉得他维护佛了哈，佛哪那么傻呀？明明看着这有就说空啊，哎，所以说你谁说空，那肯定不是佛说，佛没那么傻，哎，此非佛语，那是魔说，你谁说空就是魔说。作此结语，于经典毁谤诽骂，那个毁骂颇为虚无。注意啊，这个就是不是说他意思谁说这个你当然你说这个般若经是这个魔说，那也有人，这就是绝对的魔了，是吧？哎，那个他这个于是经典是指的于这个经典所说的义，哎，你不同意，这就是毁骂。依义不依语嘛，哎，他说我这个金刚经是佛说，但是你讲的这个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就不是佛说，这就等于是于金刚经诽谤诽骂了，哎，颇为虚无，说这都是不好的。以无量门摧毁那个毁灭摧伏如是经典，不是说他拿着金刚经去烧就算，那当然也算，那都是小事，是什么呢？写大量的文章，写书宣讲，告诉人们说金刚经说的不是面前真的是梦，哎，那就是一个比喻，哎，面前就是有的，哎，佛说的空不是没有，无不是没有，这不就是摧毁那个般若经吗？是不是啊？让人读了般若经，实际上呢得到的不是般若经的，是得到的是跟般若经相反的理解，这不就是摧毁般若经吗？你好像你是在讲般若经，学完了之后呢，人们说般若经就是我们的剑，哎，跟我们凡夫一样，谁的剑也没变，嗯，然后关键是他说什么呀？这是佛的意思，这是谤佛，是吧？谤佛谤法，摧毁，这样的等于你比如说以后我们学般若经都是学的空不是没有，无不是没有，这样学等于世界上没有般若经了，是不是等于摧毁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得这么理解，咱们看啊，于诸信解此经典者起怨家想，你看这个信解他就不是说你信金刚经是佛，这个经是佛说，就不是这个，他指的是信解理解这个经典的人，就是说佛说空就是空的，相信面前是梦的，于这些人起怨家想。现在你看那个就刚才说的，就是你到那说一句说佛说空就是空，一脚给你踢出来了，是吧？这就是怨家，哎，起怨家想。彼先为诸业障所障，说这些人他分两个阶段，他先为诸业障所障，他原来的业障没清净，他看不懂佛经，他为先业障所障，由此因缘复为如是业障所障，等着人家读懂的人来给他讲来了，他又这个说这个正确的解释是魔说，又造一个新业障，是不是？如是业障出意施舍，像这种业障啊，是很容易犯的，这大家也理解是吧？我无始以来我就觉得面前是有，你突然来一个人告诉我说面前是空， 啊，你肯定不对嘛。这个业障是很容易造的，也就是说像我们这都造过是吧，你谁那个你一开始听佛说的是就信大乘啊，不可能的，哎，这很容易造这个业障的。注意啊，乃至其余百千俱之那与多劫无有出息。就是说你造这些层层的业障造下之后啊，虽然是很容易造，但是呢你一直到多少啊，百千俱之，俱之是十万吧，一个十万一个十亿，我记得对吗？啊，千万啊，对对对，千万，俱之是千万，你记住这是两个最常用的数位啊，俱之是千万，那余多是千亿，哎，这是两个印度数位里头经常提的，我们中国就是千千万万啊，哎，百千万，就是这几个常用，他们那个数位多，我们中国这个数位可能有十几位吧，我们中国的数位往后最多二十位吧，二十几位，印度是六十位数位，哎，这些人瞎琢磨哈。那其实后边就用不着了。为什么说印度弄数位多呀？他那个信神的多，哎，一信神这个数字你就不够用了，是吧？哎，那个他的那个开天目的多，是吧？一看多少劫，哎，他常用这个叫千亿千万跟千亿。说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准确的说就是他说什么你就加乘号去。百乘千乘俱之乘这个那与多是吧，哎，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，实际上告诉你就是说那多了去了，哎，说这种业障呢很容易造，就是听到正法呀不相信，你看世间也是这样嘛，所有的科学大的这个理论出来，像这个说地球是围着这个太阳转的，这个一出来是吧，人们都不相信，哎，忽然听说地球围着太阳转，这教皇受不了了是吧，这把我们地球给弄动了，他原来人们都以为自己坐在这个宇宙中心，这个太阳月亮围着我们转，哎，一听然后就怎么样就骂，所以这种业障是出一失舍很容易造的，哎，到最后你看经过烧死人什么这瞎折腾什么，最后哎才扭过劲儿来，所以啊这个佛法这个你像更震惊是吧，一下把我们世界都推翻了，所以这更难信，业障很容易造，而且呢这个业障啊就是很难拐回来，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阿僧祇劫阿僧祇是无数，三大无数劫，这个无数劫是有数的，是那个六十位的第五十一个数位，虽然很大，但是它是代表一个意思，什么意思啊，就是说你学佛呀刚学懂一点，被那个邪说一说，哎，又退回去了，然后又去享福去了，然后各种因缘了这个业障还那个债，折腾半天，佛出世本来就很少是吧，结果呢你碰着更少，碰着学刚学了一点又退了，是这样，实际上要是说佛法的内容很少是吧，佛法的内容小乘的方便说就说了个人空，大乘的就是两句话，一个是你面前是梦是空，一个是真有什么呀，梦外能做梦的心有，内容少得不得了，就是我们怎么样不接受，哎，造业障，然后绕一大圈，业障消完了回来又碰着又不信又造，所以千百俱之那与多劫无有出期，是无有出轮回的期啊，老出不了，其实要想出轮回很简单是吧，你就念五蕴空一切如梦，念那很快就醒了是不是啊，但是你得不退才行，这一退的就不知道多少了，所以这个三大阿僧祇是一个描写的这么个状况，就是说我们老退，哎，老不这个，你要是一个劲儿念，那效率很高的是吧。善男子，如是与我善说善治法，法是佛法，毗乃耶是戒，我说的经跟戒当中最极清净意乐所说善教法中，有如是等诸有情类意解种种差别可得，一共六种。你们说我们算哪种啊？ 第几种啊？
第二种。
第二种。你我们没做完空间，这很明显是吧？我们知道不是那个决定无有自性，我们没做完空间，我们知道什么呀？为时无境是吧？有心没梦，哎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没做完空间。没做完空间，你就不是那个听完空间的信的跟不信的那个，是不是？不信的那个呀，不是我们也不信完空间，但是跟那个那差层次多了。那个是佛法没入门不信，哎，你说人家完空间，咱们说了，完空间是中间状态，就是大乘走了一半，是吧？我承认梦中是空，只是我还没学懂为实，梦外是有，哎，所以啊，这个做完空间啊是第三种，是这个就是站在这个六种人的中间的，哎，这是走了大乘走了一半，般若经读懂不容易啊，哎，你现在你看，所以呢，我们是第二种，我们也不是第三种，也不是第四种，第三种、第四种都是完空间，第五种是佛法根本没入门，是吧？一听说空就说是魔说，哎，这我们也不是。第六种是白板，是吧？听见佛说就不行，哎，就说什么说，这更不是，值得庆贺吧，是吧？佛说的，你看，你自己对得好，所以我老表扬大家，大家可能心里头不信，说老师就是哄我们啊，鼓励我们好好学，没说假话吧？哎，你看这个现在末法，哎，信佛说空就是空的，现在有几个呀？加上完空见，哎，也不多，是吧？就信般若经说空就是空的，没几个。哎，这个屋里还有听那个听直播的是吧？也就是这一伙人，哎，所以啊，很不容易。我没说假话哈。第二种了，哎，你已经叫获得证件了，哎，你知道佛说的就是第一阶段说的是梦空。唯识阶段解深密经说的是心一识，哎，三界唯有心。你现在啊读所有的佛经，当然还有一个适应过程啊，应该是都能读懂。你说佛不是说梦中空，就是说唯有心有，是吧？就这两句话，哎，然后再说一个，就是说梦中空，其实那个就本身就是圆成实性了，是吧？所以我说三相啊，其实佛是说两相批一下，佛不会说遍计所执相，是不是？他不会跟我们讲说我们外边有山，他不会遍计所执，所以他实际上只说依他起跟圆成实，是吧？但是他说的顺序是先说圆成实，是吧？然后再告诉你，你照见五蕴空了，你才能见依他起，哎，所以佛是说两相，说圆成实相，哎，梦中一切法空，然后你承认了这个，你再问他说我梦中空了之后醒了见什么呀，说三界唯有心，就这两句，唯识无境，哎，佛说两相批一相，所以佛法不多，我们现在等于就是三字性学明白了呀，我们就读懂一切佛经的钥匙已经拿到手了，哎，我们现在就缺什么呀？资粮还未积聚这个到10%，哎，我们现在就干这个行了。所以啊，大家这个可以相信，就是你这辈子呀，真的是感谢前生善根，学了很多的这个，积了很多，种了很多善根，又这个清除了业障，你才能够遇到为实，遇到了一法，然后这个就是按佛说的那个嘛，反正就是第二种，就是那个资粮还差点，就集资粮就行了，哎，所以可以放心一点了吧。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学佛法是顶尖的，哎，第一种啊，我知道的第一种玄奘师是吧？因为他一生到兜率，那个天神跟那个道宣法师说了，哎，生兜率他就证空性了，哎，所以他是就是属于那个极速能证这个究竟涅槃是吧？哎，他是属于第一种，哎，我们第二种很不简单了，哎，不要这个自己瞧不起自己。哎，在佛面前我们要自清二柱，我们永远是学佛，但是在这个邪见面前，在这个愚痴众生面前，我们还要自重一点，哎，别瞧不起自己，第二种不得了，哎。尔时世尊 欲重宣此意而说宋曰，佛做总结，我们就不用做了啊，我们读一遍就行了。一切诸法皆无性，这就是般若经就讲这个啊，无生无灭本来寂，诸法自性恒涅槃，这都是般若经的内容啊。这就是说一个人学了般若经之后，佛问了一句，谁有智言无密意，谁敢说我这里头已说般若经已经了义了，全说完了，没不需要解释了，决定一切法皆无自性，谁敢说这个话，谁有智言，谁有智慧敢说，说我这里头没有密意，不需要再说了，佛说法说完了，这就是最了义法，后边没得说了，谁敢说？不光是我们的师兄敢说，现在我就这个我这个学是很有用的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这样。现在很多学般若经的，全敢说，般若经最了义，一切法空最高，一切法空最高，说唯有实的。你实还没空，哎，你还有一切法空最高，你只要有东西你就不行，所以你说唯有实的，你实还没空，你邪见，所以批破唯实，你必须把唯实也空掉，哎，你才能达到最高。现在这是流行的说法。我举一个咱们的，你们可能不信啊，我给你告诉你们，印顺大导师，台湾的印顺法师就是这观点。他说什么最高啊？般若经一切法空最高。哎，他就不信为实，他就不信为实。他呀，不但不信为实，他这个就是他是把佛当成一个人来看待的。这个印顺法师这个问题非常严重，他是把佛当成一个人来看的。那些我们人难以思议的。什么这个他方世界呀，他方佛呀，什么这个净土啊，什么这个神通啊，他都不信，他就是说佛就是个人，哎，这个我是为了证明啊，说谁敢说一切法空是了义，佛说完了，哎，一切法空最高，什么都没有，哎，多了，哎，我给你证明，就是举这个印顺法师。所以啊，我们大陆一直搞文化大革命，从解放之后无神论，不许讲这个佛教，到改革开放之后一片空白，是吧，没书，结果一开始呢恢复佛教，就引进一下，就他的书当那个佛学院教材，包括台湾、海外、新加坡一直到大陆，很多人学了他的那个佛法之后还俗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这佛法有什么高明的啊，说桌子是木板组成的，我用你讲啊，说了半天烦恼也不能断，空性根本不承认，你别看他说一切法空最高，实际上他讲起来呢什么都有，哎，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，什么又什么都有，根本就没有佛法，结果学的很多人或者是还俗了，但这佛法学了没用啊，哎，又不断，因为他认为面前就有啊，面前就有你怎么断烦恼啊，是不是啊？根本不承认面前是空，怎么证空性啊？哎，或者呢，就去学小乘去了，大量的，或者是学密宗去了，哎，这是这个给你们举例子，谁有智言无密意，说一切法空就是最高，海了去了，哎，还有现在流行的中观派，我要不我说中观，后来我说咱们干脆说般若吧，哈哈。因为现在的中观派不是真正的中观派，龙树是中观派，龙树这个中论，哎，叫中观论，所以龙树的观点叫中观派。中观派是什么观点啊？就是完完整整的、准准确确的《般若经》，一切法空，一切如梦。龙树阐述的非常的严密，把敌人批驳的是体无完肤，所以好多人。一跟龙树一辩论都投降了，是吧，都归于佛教了，哎，龙树解释非常了义，但是后边到末法相法末法这些人学不懂了， 就给怎么样把龙树颠倒了，说般若经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，龙树也是，龙树说的空也不是没有，都颠倒成有了，都颠倒成现在流行的这个说法了。现在这个中观就是跟这个印顺，我为什么要提它呢，就是大家都一样，就是什么呢，打着个旗号说一切法空是最高，实际上是个假旗号，拉大旗做虎皮保护自己攻击别人，哎，我最高你们都不行，什么这个他还真是说唯识不行，他不说小乘不行。藏传中观啊说小乘啊不但证了人无我，而且证了法无我，哎，阿罗汉等于八地菩萨，那我们还用修大乘干什么呀，小乘人法皆空都证了是吧，那就是大乘了，乱讲一气，哎，就是说打了一个一切法空的旗号最高，这就是他有智言无迷，他就说不需要解释了，哎，他说这就是最了义，说最了义解释没已经，为什么佛还要讲唯识啊，他说我们是立根，我们学了般若经我们就学到正见了，就解决问题了，说那个学了般若经还这个没解决问题的人啊笨，哎，佛才给你讲唯识，你说这颠倒到什么程度，佛在这里头一会儿佛要讲三十梵教，说什么呀，就是哎，说这个刚发大乘的那个金刚经就那么说嘛，金刚经我为谁说啊，为发去大乘者说，你发菩提心说我要学大乘要成佛，佛先给你讲般若经，先说梦中是空，接受了梦中是空，然后才解深密是吧，他们把那个佛解的深密当成是比他那个空还那个低级啊，笨的人才学，他就学这个，所以佛问的这句谁有智言无密意，佛当然知道哈，到现在佛为什么问这句啊，我们全有智慧说佛这没密意最高，哎，实际上真信的没有，就那顽空见真信了，对不对，所以顽空见比那个说空不是没有的那要强得多，哎，所以现在的人啊实际上都是那个第几种啊，第五种第六种是吧，都是那个根本就不信空，不信面前是梦，哎，一听空就害怕，哎，得把那空字颠倒成有，他才能读才能接受，哎，都是这个，所以啊谁有智言无迷，现在是这个顽空见敢说无迷，哎，这个但是顽空见呢是人家读懂了，是梦中是空读懂了，大乘走了一半，还有一帮什么都不懂的，哎，空字根本听见空就害怕的，非得把空颠倒成有才能读书的这帮白板儿，也有胆子说这个无密意一切法空最高，哎，我先把这个现在流行的邪见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个就是不要去跟别人辩，你可以看一看，你可以正视正视，哎，我那个时候一开始有些人呢，就是一开始学佛就碰到我，讲说是佛讲的很简单啊，这梦里是空啊，梦外边有个心很简单啊，然后我说你们啊别去跟别人那个辩论去，我说你辩不过他，为什么呀，我说人家人多，我说你就你们几个就这个屋里的人知道这么说，别人全世界都不这么说，他们不信，后来他们到别处了出去了，哎，听法师一讲打电话惊奇的不得了，哎，老师他们真的是说空不是没有啊啊啊，所以我干脆给你们先把预防针打了啊，这是佛说的啊，佛问了我来回答，佛说一切诸法皆无性无生无灭本来即，诸法自性恒涅槃，我讲的般若经，谁有智言无灭意，谁敢说我般若经是了义经，说完了后边不说了，就是般若经就完了，后边没有这个补充，没有补充了，没有密意，没有解释，那就是了义，了义就是决定，你像唯识无境就决定了，你永远推不翻，不管在哪儿是吧，谁有智言没密意，现在全有智慧说佛没密意，都在那儿打着旗号说一切法空最高，哎，批唯识，我也简单说一下啊，这个说他们怎么批唯识啊，说他怎么说唯识不对啊，我给你讲一下他的思路啊，你们理解一下， 因为他说这个这一切法都是空嘛，说这个还有心，他说你这不应该有，因为什么？你有就没达到这个全空嘛。他现在是坚定的认为般若经是了义经最高了，哎，最高境界就是空，哎，所以你再有你肯定就是这个没空完，哎。这个唯识讲的是什么呀？我们他也看这个般若经，他也看解深密经，哎，他说，哎，佛说了，那个最深的秘密是阿赖耶识，哎，藏识，哎，他说就没的就是这个，所以中那个藏传的他们建叫应成派，应成中观派，应成中观派实际创始者是叫月称，月称给定了八条，叫八大难题。哎，八大难题，他说你承认这八大难题的，这就是中观见应成派；不承认这个的，就不是中观派，不是应成见。就是他的观点总结了八条，哎，总结了八条是这个，我先说一下，说两条的主要意思啊。第一条就是不许有阿赖耶识，哎，为什么不许有阿赖耶识呢？就是说你没空完，哎，阿赖耶识你那个没空完，你不是最高，哎，不许有阿赖耶识。我们正在学这个楞伽经，楞伽经里头佛就说，哎，有些人呐不许有阿赖耶识，佛说叫无阿赖耶识，邪见如死尸，这是佛的原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的人呐他不许有阿赖耶识，哎，他不承认有阿赖耶识，说你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人呐，那个人这个邪见啊就如死尸。你想，你这个是死人是活人，佛说的标准是什么呀？有没有阿赖耶识？有阿赖耶识就是有情，没阿赖耶识就不是人，不是有情，那就是死尸，跟那个木头石块一样。不许有阿赖耶识，就是邪见如死尸，这是佛的原话。哎，哎，这帮人就是不许有阿赖耶识。哎，你识必须空掉，必须空掉。他认为这个。这个就是识啊，也是在梦里的假东西，哎，这个都在梦里，他就是都在梦里，梦外没东西，所以他不承认梦外有东西，所以你不许有阿赖耶识。然后第三句是什么呢？许有离心的客观外境，哎，许有，这个许是允许承认，哎，不许阿赖耶识就是不承认有阿赖耶识，哎，就世界上就没有阿赖耶识，哎。就是只有梦里的东西，你要说梦外有东西那根本就没有，哎，就只有梦里的东西。然后这个第三条是许有离心的客观外境，就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外境，没人也有山，哎，你想一下啊，许有离心的客观外境，不但客观外境是客观存在真实存在了，心也是真实存在的，因为你他说的是离心外境嘛，你要是心不存在，不存在的话，不存在离心客观存在，是吧？就是说心境具有，我们世界就是精神物质两个组成的，等于承认我们梦中什么呀，就是真实全是有的，哎，整个就是把般若经怎么样颠倒了。般若经说梦中法空，他说梦中心境具有全有，本来梦外有一个真实的实，是吧？有唯有心唯有实，他说不许有阿赖耶识，没有阿赖耶识你也没法生现行，是吧？你阿赖耶识心体没有，你也没法装种子，你也没法生现行，不许阿赖耶识那就梦外没有了，就只有梦里是真实了。你看这个理解，大家理解这思路了吧？就是说，哎，面前就是真实，这个之外没有真实，就这样。所以批破唯识，说你唯识不对，你还说这儿不是真的啊，外边还有个真的阿赖耶识，不许有。哎，你说这儿都是空，心经俱空，他说什么呀？必须有离心的客观外境，这不就是唯物主义吗？这不就是凡夫见吗？无始以来我们就这样，你还修什么呀？用什么学佛呀？你学佛倒增加障碍了，是吧？佛说的跟你这都不一样，你还得颠倒说佛说的空不是没有，你干脆就别学佛，你就学这个唯物主义不就完了吗？唯物主义是，你这定义跟唯物主义不是一样吗？唯物主义说物质是什么呀？说独立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，是吧？你看他说的这个许有离心之外客观外境，这不是就是唯物主义定义吗？哎，他就是这么个思路。 然后说那他为什么这说的挺清楚，怎么叫八大难题呢？为什么叫八大？他这么一说呀有问题。为什么呀？你比如说第一个说不许有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不是叫藏识吗？佛说藏识是藏什么呀？藏你所有记忆，藏种子的。你有记忆才会升起现行，是吧？你有记忆才叫业，哎，有记忆造了业了，有业以后因缘成熟才会生业报，是吧？可是他不许有阿赖耶识呢，就没有记忆，没有种子，没有业了。可是呢，你又承认面前是师友，他又要承认有业报，这不成难题了吗？他自己这个造成难题，然后他怎么解释呢？他说法灭不是没有，哎，他这么解决。他说你这个法呀造完就完了，就灭掉了，灭掉了，没有种子，没有藏识，没有给你存那个种子的地方，不许阿赖耶识。说那以后为什么会有果报呢？他说业灭不是没有，这你就没办法了。他空都能说成有，他说灭不是没有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就硬这么说，但是他自己承认这是难题儿。说你又不让造，又没有业存的地方，哎，到时候业还能成熟，还能报。他自己承认这难题，八大难题全是难题。等你们如果以后有时间有兴趣，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啊。我们还来那个学佛的送的啊，我这是回答佛的问题啊。谁敢说《般若经》是《了义经》？不需要解释，哎，没有。都说完了，了义就是说完了嘛。谁敢说无密义，就是谁敢说说完了，后边不用说了。哎，我们现在末法全敢说。好，下边啊。相生圣意无自性。注意啊，这打顿号。相无自性，生无自性，圣意无自性，这是三无自性。哎。如是我皆已显示。说三无净是显示什么呀？是显示般若经说一切法空的密意。说我说的这一切法呀，实际上分三种情况。你要是指梦中法呢，那就是相都没有。哎，注意这个相是指自相，哎，是指那个东西自体自相，连它自体的相都没有。你有的这个相不是那个遍计所值东西的自相，哎，你有的这个主观感觉，这不算数。这一切法还有一种法叫依他起，是梦外能做梦的心。这个依他起啊，它是真有，它依他原理故有，哎，因缘现行，这是甚深缘起，你看不到，但是它真有。它呢没生出来过那个遍计所值的那个自性，哎，所以叫生无自性性。空的，我依他起说空的还是你那个梦中法。圣意无自性，它的定义就是说遍计所值永无有性。哎，就是它定原成实性的定义，就是一切法空，五蕴皆空，空的就是你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没问题。哎，结果呢，三性空的都是遍计所知性，所以可以说，我三性啊不是有三个东西，我是为了告诉你，就是为了空遍计所知性。哎，你空完遍计所知性，就算证了原成实了，就自然就见了一大起了。若不知佛此密意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一切法呀，你以为一切法就是梦中法，你里头没有三种法，你这不知道佛的这个密意，不知道佛还没说出来的话，失坏正道不能往，哎，你就没得到正见，你就走不到成佛那个路上。哎，依诸净道清净者，唯依此意无第二。如果是依着一切清净道来修清净行，也就是说有正见能够走上成佛道路修行的人，唯一此一无第二，你只能依我说的这个唯识了义的这个三性，哎，解身密经这个道路走，没有第二条路，绕不过去。哎，故于其中立一乘。哎，所以呢，从理论上说解脱的道只有成佛一条道，你从梦中醒不来，你走不到成佛，不算真正这个真正涅槃。非有情性无差别， 理论上说只有一条道，但并不是说现实当中这个友情啊就是一类，是吧？哎，它有差别，有钝，有中根，有立根，哎，走的有小乘，有这个正学般若的，正学般若的就是般若没学懂，哎，般若学懂了，他就要干什么呀？要学唯识了，哎，知道什么是空了，他就非得问你什么是有不行，哎，所以呢，不。实际上只有一乘，不是理论上说只有一乘，实际上你就得说三乘，什么人就得该怎么接引怎么接引，所以这个有情系种性是有差别的，但是这个差别呢不是定死的，有人一理解说无种性就是定死的，那你什么理解啊？啊，我熏习小乘就不能熏大乘了啊，那个就不能回小向大了，是不是啊？一贪题就永远不能学佛法了。哎，断了善根我不能就再恢复善根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无种性是一个现实情况，你一看无种性，为什么说无种性？是佛说呀，你说法的时候啊，先要观它是什么种性。哎，它是小乘种性，你给它讲大乘法，一下跑，要是一下跑了倒好了，到那就跟你说你是魔说，你是佛说，造大业障，是吧？大乘法你跟他说小乘法，一说又说法有，又给他弄回去了，是吧？你不是害众生吗？哎，无种性是在现实当中说法之前你要先观察它是什么种性，应机说法才取到好的效果。哎，下边众生界中无量生，唯独一身去寂灭。这是这个众生当中啊有无数的众生，有一种啊是只度一身去寂灭，就是那个声闻乘，是吧？一心就想着，哎呀，这时间太苦了，我赶紧入涅槃啊！到佛那儿，我怎么能入涅槃呀？佛也没办法，是吧？佛就跟人说，你就啊，你看观察观察，十二缘起五蕴十八界里头有没有灵魂呢？哎，找了半天没找着，哎，一放下我执，入了灭尽定了，是吧？哎，这是一种大悲勇猛正涅槃。这是大乘了，不舍众生甚难得。大乘菩萨，其实说甚难得，当然这个说起来也是，小乘钻到涅槃里头，谁也不顾了，谁也不管了，都叫自了汉，是吧？哎，八万大劫你找不着他，哎，这算自了汉。大乘呢说，你看大乘一说菩萨，我们现在理解菩萨，说菩萨是什么呀？就是救别人，是吧？哎，渡人，这叫菩萨。其实这个理解的啊就是浅了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理解说什么叫大乘，什么叫小乘，说小乘就是光度自己，大乘是菩萨要度众生，其实理解不准确。实际上是核心大小乘的区别，就是说小乘只空人我，他承认法有，他没从梦中醒来，是个假涅槃，是入的灭尽定。大乘呢讲的法义跟小乘不一样，是人法皆空，能从梦中醒来，正真涅槃，他不必要入涅槃。大乘的涅槃叫无住涅槃，他用不着钻灭尽定。为什么呀？他梦中一醒，他化身入魔动众生，根本就不影响他涅槃，他不会生起苦恼，是吧？不会又这个堕入轮回，他苦厄就没有了，所以他敢。小乘你要让他说你别入涅槃，你那个度众生吧，好像是有八个还是十六个阿罗汉佛，不是让他们说你别入涅槃啊，你们那个在我入灭之后你们再待一阵，他很难受，因为他在这儿他认为世界是真实的嘛，他真苦，他害怕。哎，再一个就是什么呀，他不是真涅槃，他在这个世界上待着呀，他待一不小心就退了，他那假涅槃嘛，哎，他就又贪嗔痴了。哎，因为他那个种子没断嘛，哎，条件一适合又退了，所以阿罗汉会退，所以他是被迫入涅槃。你不入涅槃，佛在世的时候，有的阿罗汉就退了多少次啊？七八次。哎，最后那个有一些阿罗汉想什么办法呀？就是在他证了阿罗汉的时候，八风吹不动的时候，他让一个人在这个就是他不知不觉的时候给他砍头自杀。哎，他保住他这个阿罗汉果，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这真涅槃用得到这样吗？所以他证的是假涅槃，他很难受，你让他待不住。大乘菩萨不是大乘说勇猛不舍众生，他这个他是自然的， 你说他从梦中醒来了，他看着那个做梦的众生，他用神通化身化现去点化一下，游戏人间，这不是玩吗？这不是，他不怕，哎，所以这是自然的。当然说表扬也是对的哈，不舍众生，甚难得，微妙难思，无漏界，于中解脱等无差。这个我们回头再讲一下啊，讲一下吧。解脱等无差是什么呀？就是阿罗汉不是为了解脱那个贪嗔痴的烦恼吗？阿罗汉八风吹不动，算得粗烦恼解脱了。这个大乘呢，不但粗烦恼解脱了，细烦恼都解脱了，就是在解脱烦恼这个上边，小乘大乘是一样的，叫都有解脱身，解脱贪嗔痴烦恼了，但是小乘没有法身，他佛法没圆满，是吧？大乘有法身，小乘没法身，有解脱身。大乘呢，法身里头包括解脱身，我粗烦恼细烦恼我都断了，所以在解脱上没差别，是这意思。最后两句，一切意成离惑苦，一切意佛说的这个境界你成就了，离就是度一切苦厄了。二种意说为常乐，二种意说为常乐，这个就是佛的境界叫常乐我净，是吧？哎，就是这个呢，我们那个下边就是讲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意思再详细的解一下。因为我们今天要那个参观这个庙里的这个老庙，我们今天就这么结束吧。我们来回向啊，请大家合掌，愿以此功德。